今天我们是谈第十五章的658节。那从这一节开始，赛斯有谈很多有关于催眠术跟催眠的状态。我们先从基本的赛斯的观点来开始看。赛斯的观点其实是在谈到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会认为说，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丁山，我现在看到Charlotte， 对不对？那好像我们是处在一个同一个环境、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房间。那赛斯的说法说不是，是我在建构你们。好，那我的世界完全是由我自己建构的。那你们的世界呢？你以为你是跟我有接触，其实不是，其实是你在建构这个世界。那我们各自用信念，用信念当作是一个能量，一个工具去形塑你所看到的世界。好，这合理吗？对不对？因为你是用眼睛在看这个世界，我是用眼睛看到你，可是我看到你，你看到我，它其实是一种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形塑了。好，那这个形塑的，从这里我们现在开始来谈几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交汇过，我们从来就没有交汇过，就是我建构我的世界，那我完全是用我的信念在建构我的世界，那你也全部都是用你的信念在建构我的世界，那所以我们其实不处在同一个，就是不是处在同一个场域里面在一起建构，而是处在不同的场域里面，各自用各自的信念在建构。那这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建构的过程当中它牵涉两个东西啦，一个就是频率，一个就是振幅，频率跟振幅。那我刚提到物理学来讲的话，物理学也提到说你们在看这个世界，你必须要用振幅跟频率来了解这个世界，这不是赛斯说的，这是物理学家说的。那为什么用频率跟振幅来看这个世界呢？因为频率不同的时候，那因此你所震荡的世界是不同的，我们是处在一种不同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在提到说催眠或者是说所谓的使用信念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讲的意思是在讲我用什么信念的焦点，移动什么样的信念焦点。因为你一旦移动你的信念焦点，它其实在移动你的频率。比如说我今天分享我那个个人的私人的事情，那一般来讲，比如说碰到这件事情，那我们会有一般的反应，比如说我想处罚他，我想逃避他，我想躲避，我想怎么样，但是这个处理的方式大概都是以环境对环境，你没有提到你的正频率的移动嘛。那什么叫频率的移动？就是我可不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能够看到好的那一面，或者是比较高频率的那个角度。好，比如说我们跟一个朋友做朋友做了几十年，他一直都是好朋友，那么有一件事情他真的是很对不起你，就像我刚提的那件事情来讲的话，那或者是说他不合一般的礼俗，或不合你的期待，或不合你的信念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怎么样，很生气嘛，对不对？好，你生气的时候，你再重新看你跟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发现他什么都不是了，对吗？应该是吧。对，我这个总经理算什么屁呀，对吧？对，不听我的话，就怎么样，就是变成这种角度来了嘛，对不对？好，但是我今天我在讨论的问题是说，但是他这十几年二十几年他其实也是老老实实的在替我服务，对吗？难道这些部分都不见了吗？这就是我们说的频率跟振幅的问题嘛。所以我今天有提一个问题，我说你到国家公园，你是看到山光水色，还是在看垃圾桶跟脏乱？你到迪士尼去，你是看到大家人挤人在排队，又闷又热又贵，还是你是看到好多的欢笑，还有好多的快乐的孩子？你看到什么？好， 因为你看到的点它其实变成你的一种我们说意识焦点，而这个意识焦点它直接的建构你的人生。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地方看到我们怎么样看事情，而怎么样看事情它的确是会影响你跟别人的关系跟你自己的世界。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说看到这个人，然后因为他的某件事情他真的很不对或很失礼的时候，首先我会觉得很 hurt， 对吗？那我 hurt 什么呢？其实跟我的自尊有关，对吗？那我觉得我自己受伤，然后我 hurt 的时候，我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打击他，就像不煮早餐那一类的，对吧？好，但是这个时候我有没有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其实二十几年来他可能也是辛辛苦苦在替我做事，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其他，难道一件事情就让一个人就全毁了吗？比如说一般来讲，比如说一个团体里面齁，有人跟我讲说，某某团体你知道吗，他那个执行长跟去吃龙虾，他是佛教团体吃龙虾，然后要护执行长签名齁，那个很不好很不好。那我就问他说，难道这个团体都没有好的吗？有啊，可能你说的是对啊，有这个事情啊齁。可是执行长怎么样去吃龙虾带很多人，那时候但是呢就是要护执行人签名，那护执行人不要被冷冻之类的说法，有我知道。可是某个角度来看，这个执行人真的都没有做很多好事吗？还是有吗？对，那你看到如果只有缺点的时候，你的心就很纠结，然后就很痛恨，然后就一直想要报复，一直想要抓一个东西让你自己平衡。我要打直我的心，我宁愿把他打一顿，然后自己消气了以后，然后呢你事情并没有真正的解决嘛。最近有朋友啦，玛丽跟约翰找我聊天諮商事情，他们也提到一个情况，就是他有一个朋友交了三十年，然后这个三十年的朋友呢，他到后来这女的呢找到很好的老公，那生活环境变得很好了，然后就很骄纵，这是他描述了哈。然后就，有时候打电话来呢，都只描述他自己的事情，讲完了以后，心情不好讲一讲，然后就电话就挂掉，也不管他这样子。所以他觉得很烦，然后他就把他的电话把他封锁掉了。然后隔一阵子，再打电话试试看他有没有，他知道吗还是怎么样哈？结果发现，他既然知道，然后把他骂一顿这样子，然后他只想。处他后台一下，就想问他一个人的电话，因为那个人知道他的底细什么之类的，但这个人不跟他讲。然后呢就两个人就到后来就不欢而散，因为对方不跟他讲嘛。那到后来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小姐呢她就重新再打电话给这个人，可是这个人再也不接了然后她就想尽所有的办法找朋友，拜托朋友是跟他讲，然后道歉，然后什么，反正总而言之能做的都做了哈。然后就很生气，说他为什么心那么硬？他为什么他心念是比我强吗？还是怎么样？其实都不是吧。我们这样讲哈，当两个人他已经走在一个不同的路上的时候哈，也就是说我们人生的过程他都不断往前在移动，对不对？就好像船在往一个河流上走，你哪有可能一直要把以前那个画面带着跟你的船一起走？你怎么走？对不对？过去的事，那我可不可以把很多的观看的焦点放在于我跟他之间的那个美好的那个部分，对吗？你可以送走他，你也可以把这个美好就放在心中就好了，那还是可以留，让他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想打打打因为我一定要让我自己满意为止。那我就问这个朋友，我说好，如果他接你的电话然后跟你说其实没啦，没有生你的气啦，好啦 ,OK 啦。那你觉得你们这样就好了吗？其实不会嘛，对不对呀？不会嘛。呀，那只是表面的吧。但是呢心中会觉得说你就安了一点这样子。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的心安是来自于某些阻碍的挣脱，那么其实他不会得到心安。真正的心安是我要做什么事，我喜欢做什么事，而我在做那个事，那个时候你会心安，你也会专注。如果说你不信的话，你去看比如说 我在婚姻上没有自由，然后你挣脱那个自由，你再看你还真的觉得自由吗？不见得哦，因为你是挣脱嘛。当我挣脱某个部分想得到什么自由的时候，基本上你还是在那个范围之下，只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使用我喜欢某个信念，我也改变那个信念，然后我在这个信念当中，我自由的运行我的信念，那个时候才叫自由吧？是不是这样子？这也不是，好像从自古以来很多的古圣先贤都在谈这个部分嘛，哦。所以他这里提到，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归纳一下，就是说，哈，我有个比喻了，哈，就是如果一个画家，那么他在作画的时候，那他是不是自由的选用他自己所要用的颜料？那可能用黑色的，可能用红色的，可能用蓝色的，可能用各种颜色。那要问的是哪一个颜料是叫做好的颜料？没有，你喜欢的那个颜料就是好颜料，对吗？好，那换过头来讲，我们的信念是不是我们涂我们人生的材料？那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材料就是好颜料？所以没有一个东西叫好颜料，也没有一个东西叫好材料，也没有一个东西才是真的是对或错，而是去想想看，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建构的？因为你的频谱，按照赛斯的说法，你建构你，比如说一个杯子来讲，你建构你的杯子，这是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大家都念过的嘛。那我见过我的杯子，你见过你的杯子，他见过他的杯子，有一只猫在这边见过他自己的他猫的杯子，因为猫的感官跟我们不一样，他看杯子也不一样嘛，所以他看到的杯子，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偷偷也不一样嘛。那你由这一点就可以马上的了解，猫所看到的世界跟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当然是会很不一样，但是我们以为他看到是我们的世界，对吗？你这里有一个蛋糕，那么有一只蚂蚁过来，他会说，天啊，你知道吗？我发现一个山，那个美梦成真呢，有一座山呢，一个糖的山呢，一个食物的山，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吗？一个糖果做的房子哎，对不对？可是我们看没有啊，这哪有什么糖果山，就是一片饼干而已啊，对吧？所以你看，用不同的观点或不同的认知，我们所得到的是不是就不同，对吗？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也可以发现到说，哈，不管今天去求教什么人，那他是不是用他的观点在教你？比如说我是个通灵者，我很厉害啊，我无所不通，我什么天都去了哈。可是坦白说，我今天我的意识的游移能力不管再强，那我的后设思想如果不强的时候，那你觉得我跟你解释的部分，我跟你描述的那个部分，会是真实的吗？因为根本没有真实这种东西啊，不是吗？我小学毕业，那可是我通灵，那我跟你描述的一定是小学毕业小学书上曾经念过的那些东西嘛，不然我要描述什么？你有办法去，假如说你是一条狗的话，你有办法描述除了狗能够用的语言或想象的世界之外的东西吗？没有办法嘛，对不对？那你也没有办法描述一个东西给狗知道，说你知道吗？爱情是什么？我看到它，我心中噗噗跳，那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啊，对不对？啊，我很气，我很气。狗说你在气什么？因为它不能理解啊。
狗应该有爱情吧？
爱情有啊，但是爱情观不一样啊。
动物性。
对。
有爱情，你怎么知道你跟他讲他听不懂？
啊？我不一定，他不一定听得懂哈，或者是他也许听懂有些部分，但是显然来讲的话，我们有各种不同知识的时候，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会一样吗？比如说我今天我的一个老美的同事跟我讲哈，他说，Charles，我告诉你哦，我们那一家的餐厅哦，世界最棒的，就我去吃，你讲的什么世界最棒？你对你们美国人是世界最棒，又甜又酸。哦，又甜又酸，古老肉那一类的哦。我第一次碰到我们公司那个同事，大概二十几年前了。他说：“我知道你们中国菜。”我说：“那你知道什么？巧水巧面？”我说：“我没有吃过巧水是什么？”那 egg yang？ 我说：“什么叫 egg yang？ 芙蓉炒蛋？”我说：“那个叫做中国菜吗？”我说：“我带你到台湾去走一圈，你看看谁请你吃饭会有 egg yang， 会有巧水巧面的。”表面会有啦，哦，但是那个都是 送的，或者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对你以为他会跟你的想法会一样，怎么会一样？因为他的后受思想不同啊，他认为好吃的跟你认为好吃的不一样啊，不是吗？所以我们常常是鸡同鸭讲嘛。我们必须要了解赛斯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用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世界，而且跟别人不一样，对吗？是这样子没错吧？好，好，那所以那什么又是催眠术呢？催眠术的话，意思是说，好，我从很多很多的信念当中，我抓了一个信念，而这个信念变成我观看的焦点，而我观看的非常专注，而且非常狭隘，那就叫做催眠。那就叫催眠。所以这里提到说，催眠术的任何一次好的演出将会显示威力之点是在现在，以及信念主宰你的经验。那信念主宰你的经验就不用谈了，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嘛。比如说你现在很恨啦，然后我们一聊了以后，诶，觉得诶，他这个观点也不错哈，然后你了解了，你不再气了，对不对？所以显然你采取不同的信念的时候，你的经验会不一样嘛，这我们了解了哈。那威力之点在当下是说，那我现在跟你谈这件事情，那么你了解之后，你发现到这一刻怎么跟上一刻的想法会差那么远？可能上一刻你要自杀，很气很气，对不对？然后现在了解，哦，原来他没有这个意思，或也许他是有其他的好观点，那你改变了，所以这一刻你的观点改变了，对吗？啊，比如说，哎，我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儿子，那我是以他为生的，没有他我不能活下去，因为他是我全部的焦点，对不对？这是一个嘛。好，那后来当聊了一阵子之后，就发现他说他会结婚呢，他会离开耶，他会有不同的世界哈。那其实我们真正要的不是把焦点放依赖在他身上，或者放在他身上，而是要必须要回到我们自己，对不对？那假如说这个想法你也接受了，你也接受了哦，然后你会发现到说，从此再看儿子对你有没有很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是不是？对啊，就像我在提到那件事情，就是我那同事说，哦，他活不下去了哈，因为儿子对他不孝顺。我说很好啊，那你活不下去，你死了以后还孝儿子孝顺吗？对啊，是不是？你把时间抽掉，就觉得哎，孝顺不那么重要了哈。啊，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他说催眠术并没有魔术，他并不是魔术。首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会催眠术的人好像他是高人一等，或者是跟人家不一样，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催眠别人，每一个人都，他不是有什么高深的学问，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常常想说哈，啊，你被催眠的话哈，表示什么？你没有自我意识，对不对？但是真正来讲的话，你看这一段，或者是看其他催眠的书籍，你就了解到说哈，如果你不同意催眠师，对他不信任或有矛盾的想法，他根本吹不动你啦，他吹不动你的。就其实你是同意，而且他一定用你的跟你的想法类似的想法，他才拉得动你。那其实学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要说服别人的话，你觉得呢？不是也一样吗？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让他信任你，如果你没有跟他有相同的信念，那如果他跟你之间的想法差太远，不同意你的话，你怎么样都移不动他啦。这就是所谓的催眠术嘛。好，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好像你被催眠之后啊，你好像不能够醒过来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个也是迷失，并没有这样啦。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到，其实催眠术的一个，他这里提到说催眠术的一个好的表演可以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事呢？就好像一个画家拿什么颜料往你的图片上涂，这个意思一样嘛。如果你今天换了不同的信念的时候，那么你涂下来的颜色就不同嘛。那从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观念跟现在这个讲法再连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人生所学的事情是学什么呢？是在学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我的焦点、我的频率、我所看见的事情是比较好的、比较美的、比较可爱的那一面。但是这个却没有牵涉到所谓的委曲求全，因为委曲求全你仍然是看到坏的一面，只是你把它假装成好的，对不对？可是真正在讲的，我们说学习，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在一件事情当中，我可以看到好的那一面，而没有任何勉强，不是挣脱，而是信念的自由，就是我就可以看到好的一面。那我们大家其实都在学习啦，好，像我自己，我也是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也在观察我自己是怎么思考的这样子呀。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那这样讲的话，催眠术并没有任何的魔术啦，它只是你的一个注意力的焦点在哪里的这个方法而已。什么叫催眠术？就是注意力专注术，就是我今天写的主题嘛。催眠术其实是注意力的专注术，那你为什么能够注意在这个地方呢？那一定是你的信念造成的，不是吗？你怎么会注意这件事不注意那件事情？好，比如说男生来的话，他可能裤子没扣好，他自己都不知道水裤是往外开的，他不一定知道，对吗？因为对他来讲这没什么啊。可是如果女生可能比较少看到那种状态吧。好，因为女生这个事情是要对女生算是很严重，对吗？哦，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到说，我们注意你的角度会不一样。女生会很注意你的外表，会很注意你的仪态啊，美丽仪火。但是男生的话，基本上啦，你今天穿了男生的衣服，那你就已经穿了男生的信念嘛。那在他没有脱胎当男生之前，他可能是刚刚从女生的衣服上脱下来，对不对？可是呢，当他进去男生的身体之后，他就带着男生的信念，所以他就有另外一套的想法。但是灵魂本身，蔡司说并没有男的或女的，他并没有那些信念。可是你穿进这个衣服之后，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他会很不一样，价值观、看法或者是表现方式或行为方式，他是真的会很不一样啊。那你说为什么男生不学女生？那因为你穿那件衣服就不同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其实被催眠的，比如说一个男生，他被催眠当一个男生，所以如果他进了中学，那你当妈妈的想牵他的手，想跟他抱抱亲亲的话，你会发现他很尴尬，他会把你的手甩掉，对吧？他会跟你讲，妈不要这样啦，妈不要在同学面前这样啦，对吗？但是女生会吗？女生可能不会，对吗？那所以你穿了男生的衣服变成男生，你有没有一套男生的信念？那这套男生的信念有没有在催眠你？有吗？那穿了女生的衣服有没有被女生的这一套信念催眠？有啊。所以很多事情你以为不可以的，有什么不可以？你告诉我，对不对？你看小朋友就好了，小男生的话穿那个开裆裤，你们觉得有没有关系？你到处满街都是这样，对吗？尤其在台湾，对吗？你有没有看过女生开裆裤的？那为什么不行？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就是不行啦，就是不行啦。那为什么不行？没有，就是不行，因为这是信念嘛。对啊。那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穿这件衣服，我们被这个信念催眠，可是我们不见得会知道，我们不见得会知道啦，我们不见得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会这样想，那为什么我会这件事情会让我这么难过或什么的，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催眠，信念的催眠，我们每个人都在用它。他说只有给他特定的过程，以及把它当生活正常生活中拿开的时候，催眠的暗示才会变得很神秘，就是把这个人带到 舞台上、哦、那好像是在跟生活不一样嘛，然后他有一个特定过程的时候，我说哦好奇妙哦，你看给他催眠他就会变成那样。但其实任何人被催眠都一样。那我之前不是在分享那个那叫什么希尔嘎德、哦、希尔嘎德跟他的老婆叫叶瑟芬，是不是他们做的那个实验，就是对一个盲人最有催眠嘛，然后催眠他是个聋子嘛，啊，结果他就变成一个聋子嘛，对吧？然后他是个聋子又是瞎子，可是在他面前用什么声音他都听不到，可是在他面前跟他讲说，我知道你有一个潜意识会知道我的了解我的意思、哦、如果你的潜意识的某个部分有一个观测值而能够观察到我的信息的话，你把你的食指举起来，那他不是就举起来了吗？好，然后这个人立刻就提出要求，他说你一定对我做什么，因为我没有要我的手指举起来，为什么我的手指会举起来，是不是？那所以他是用物理学家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每一个人他其实是都有观测值。好，所以这个观念的建立我觉得很重要了，就是说你的每一个层面，比如说我们的任何隐次系，它其实来自于我们内在的显次系，来自于内在的隐次系嘛。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这有什么催眠的？没有嘛，你只是好像画家在用材料而已嘛。那有的时候碰到一些邪赛斯的老手，他会跟你讲说啊，这是你的信念哦，你要知道这是你的信念。屁嘛，什么哪个不是你的信念？你所认为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你的信念啊，不是吗？啊，这个信念这是负面信念。什么叫负面信念？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能再说那个错字。对，因为你是一个画家，你有什么材料不能用你都可以用，对吗？但是只是你用的时候，现在是说如果它带给你一个不舒服的感觉，而你想移动它的时候，你才需要说我把我的信念移动一下嘛，不然所有的想法都是信念啦。他说然而呢，在组织好的过程中会出现扭曲，以及催眠者的一个误解，使得这个现象似乎变成了一个不同的面貌。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其实对象同意接受催眠师的信念，如果不同意你根本就谈不上催眠了。好，那既然心电感应存在，所以呢这对象不只会对语言的命令反应，而且会对这个催眠者未言敏的信念做反应。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我今天是催眠师，那是伟大的催眠师，假设这样讲好了，那单单这个伟大的催眠师坐在这边，你就觉得你会被催眠吗？那这个叫做未言敏的信念嘛。我们有个信念是认为他就是可以把我催眠，这是不是信念？这个人可以给我催眠，是不是信念？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用这个部分齁，你去带到所有的地方都有效了。比如说今天丁山在提到说某某什么地方的什么油擦了会有效，对不对？那其实觉得有效的人真的就会有效啊。我朋友擦那个叫做什么橄榄油齁、哦、那个皮肤齁、哦、跟你讲哦，那个皮肤哦简直嫩到比小朋友还要嫩呀。Coconut oil， 对啊，但是他是一个很奇怪的神经病的人啦、啊、没有啦，我在开玩笑的。我有一就是很多年前了，我爸爸得癌症吧，那个时候我还是学佛的啦。那我这个佛教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们自己的就 group 里面就有一个人啦、啊、他也是一个断食专家啦，然后他在台湾，他也知道我回到台湾，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乔斯我跟你讲，你现在马上坐计程车过来。我说去哪里？他说那叫什么溪头下面那个叫什么竹山，对，他说竹山、哦、他 他说在竹山，我说你开玩笑，你要我从台北坐计程车到竹山那多少钱？然后你不要管多少钱了，你现在就坐计程车过来，很重要啦。好，我想说哦这么重要，好啊，那我就去啊，好，我就坐计程车过去。然后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也有我台中的几个朋友啊，他在某个地方等我，我们就一起去了哈。就他真的在门口等我，他就一直在那个山下面的那个门那个路口在那等我，不等多久不晓得。然后呢就带我上去，那他就发现到一个大概七八十岁的老妇人呐、啊，然后他是喝每天是500cc 这样喝 coconut oil。喝直接这样像水这样喝，他全部都不喝水，他就是喝 coconut oil， 然后煮菜用 coconut oil， 睡觉是躺在 coconut oil 上面睡的，然后听说屁股也都塞着 coconut oil， 然后我这朋友是女生嘛，他说这个人呢、啊，把他带到房间里面去，那么女生嘛，衣服脱给他看了，他七八十岁他皮肤嫩的跟小 baby 一样，这是真实故事啦。然后他说这个人本来是严重病症快要死掉了，是喝了 coconut oil 好的，然后他在台湾呢到处用这个在推广啦。那我朋友为什么叫我从台北坐计程车到竹山呢？因为他告诉我说你叫你爸爸喝 coconut oil 就会好，
看到另外一个说明，听说 coconut oil 对对
预防
有效果，我不知道。Anyway，
根据今天的讲法，就是你相信什么东西真的有效的时候，那它就真的会在某个地方会显现出效果。那可是如果你不相信它的时候，或者是说你的信念还没有改变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结果。结果我们各自进了两大桶的，就像那种大的那个沙拉油瓶，就这么大的那个沙拉油瓶到美国来啊。不过已经大概十几年了，都没有动它，也没喝。你们有谁有兴趣吗？
跟我们早过期了，
跟我们平常买的那种不一样，因为至少可以。
其实我觉得它那个品质是还不错啦，就它没有任何错位，而且是真的是纯的 coconut oil， 它从菲律宾进来。我们都是在Costco 买的嘛。
一样吗？不一样。
我想，我觉得它应该是比 Costco 还要纯一点。
从老师讲这个故事以后我就开始炒菜全部用 coconut oil，
哎，
比较好呀。
我自己觉得有没有比较好？
比较年轻啊，那个用那个取代那个沙拉油去炒菜。
可现在很贵啊，现在在 Costco 买很贵，一小瓶就十几块嘛。我那时候买一大桶，应该也差不多十几块而已了。
现在大家在流行吃这个，看来是这样。
对啊，所以你用什么信念呢、啊？就是说，我相信它会怎样，那它的确是会，因为它是个代理物嘛。你相信看医生很有效，那你看医生一定会很有效啊。对，就是你对他的信心有多少。他这里提到当然这样不是就证明了催眠术跟他的职业是什么理论的吗？对嘛，因为你相信他嘛。像很多通灵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通灵，可是你其实跟他写说你到底是什么通的，他可能跟你讲几句话你就会了，可是你就一直希望说去问他怎么由他那边接触到信息嘛，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啊，一个催眠者哈，其实我是蛮建议你们哈可以试着看看的，做自然催眠的。所以我下头我有列了一些自然催眠的一些方法哈，那你们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所以催眠术是以浓缩的形式清楚的显示出来，在你正常生活里你的信念怎么样去影响你的行为模式。 我们生活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因为比较昏神嘛，那想的各方面都很，但是因为催眠术的话，它用浓缩的方式让你很清楚看到说，其实这样讲好了哈，全天下人的婚姻都很少人有很幸福的，对吗？可是亚当跟夏娃，我就没有看到圣经说他们在吵架或在离婚，没有嘛？因为你没得离嘛，就一个人，不然你要怎么办？全天下就是这么一个男的跟女的，对啊，但你不然你要怎么办嘛？也就是说，你是专注在对方的身上，对吗？好，这个东西的话，哈，它其实是个代数。你要你的关系很好，那你有没有对自己催眠？我跟他是唯一的，是专注的，而且我会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他身上。好，这是一种催眠啊。那我今天要做这个事业，比如说我做房地产或我做某个事业，那我是以爱他的心，我催眠我自己，或我把这个，所以我刚讲催眠，你不要听错意思，我的意思是专注的意思。我刚提到催眠术就是专注术，对吧？我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那么我把我的心专注在这里，我全力以赴，而且我真的很相信他会很棒的时候，哈，他哪有可能会不棒？因为你已经排除那个矛盾的信念跟相反的信念嘛。什么叫相反的信念啊？你对他很好啊，有一天他有赋予你的话，你不是钱没有，这是相反的信念嘛，对不对？那什么叫矛盾的信念？我怎么可以只有爱他一个人？也许有很多东西啊，什么之类的哈。所以你要把那些相反的跟矛盾的信念排除掉。那么你可以发现到说，其实对任何事情你都可以用催眠术啊。我要念塞斯，我要把它念得很好，我很专注的把它弄清楚。我要做生意，我要把这生意做得很好，这是不是催眠术？是啊，专注术嘛。可是现在重点来了哦，什么叫做催眠术？什么叫专注术？它其实就只有两个嘛，一个就是把你的焦点狭隘到只在这个上面，第二个就是排除任何相反跟矛盾的想法。这是赛斯的教导，也是一般催眠术的教导。你若被催眠的时候，你一定可以达到催眠术要你做的那个动作。那请问，那如果你在人生的生活中，你真的想做某件事情的话，为什么你又做不到？因为你不专注嘛，你不够信任，不够专注，不够排除掉那些相反跟矛盾的信念，所以你做不到。你把信念拆开来能够解到这种程度啦，就是说其实你什么信念都可以用，而且在你的调色盘上或者是你的所谓意识之池上或意识之库上面的话，其实你抓什么东西，如果你很专注，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什么连理枝，结果会出来变成出来水果都是两个一起的，连在一起的。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各种方法，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是把你所有的专注力集中在一个特定的范围，而排除了任何的昏神。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赛斯的教导很简单，因为你创造你的世界嘛，对不对？其实这个世界全部都是你建构的，对吗？你不要去考虑他怎么样，因为什么？因为他的世界不在你的范围里面啊。这杯子，我看到杯子跟你看到杯子不一样，所以你不用担心我看到什么杯子，但是你要担心你看到什么杯子。你要 care 你看，那你怎么看他？比如说我今天要改任何我生命中不愉快的事情，我不是要去改外面的环境，因为改不到的嘛，因为他见过他的实相，我见过我的，我怎么改到他的，对不对？所以他告诉你说，各种方法只是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定的范围，而排除任何昏神。 那你要害一个人或害一个团体哈，很简单。你到一个团体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哈，你们那个主持人啊，他怎样怎样，不管他是对或不对哈，就立刻让他分神了嘛。他会想有没有这种可能，然后他想也许没有，是他想没有，可是他会留下一个幽灵在他心里面。他不时的会，哎，你看果然哦，我当时没听他的话，果然有哦。那你是不是在收弦？你知道吗？那你害一个人说，你要小心你老公哦，结果他是很不老实的。好了，从此以后你会不会想说，你在期待着什么？不老实，对，是不是？那个就是婚神啊。
那我们怎么解这个呢？
那你就知道是你的见过，你把你的频率往上调。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不是在讲吗？人生在写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我在写我怎么看到好的那一面，而没有压力的，不是委曲求全的，不是说哎呀，我就是往好处去想啊，啊，我是这个什么善解啊，善什么东西的啊之类的哈，不是，你是真的可以看到他的好的那一面，而没有勉强。你看到他坏的那一面的时候哈，你马上就很多的难过、受害，然后想要 defense， 想要打他，这都来了嘛？我刚举那个例子嘛，对不对？一个总经理他可能替我服务20年嘛，可是他如果没有帮我带书的话，我就难过了吧，对吧？好，那你看这是人的习性，好，啊，跟你上课上了十几年了，好，那可是我什么地方真的让你不如意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可能什么东西都来了哈。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就是你去看，就是我们真正在写的东西，在写一个东西。我在国家公园，我不看垃圾，好，我也不看脏乱，我就看山水。好，我跟人家相处，我看他的好处，而且我是真的欣赏他。那即便有坏事的时候，哈，我没有勉强我自己，但是我会想尽办法去看到好处，因为这就是所谓的频率的提升啊，不然什么叫频率的提升？什么叫振幅的提升？对不对？当我们的频率往上升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当然就不一样嘛。那你的信念就好像一个催眠师，其实这是白就是白讲的啦。信念本来就是催眠师啊。那你只要给他特定的指令，你的自动的经验就与他符合了，所以基本上是换信念而已啊，可以造成一个暗示，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当下是威力之源。他是希望我们用不断用这种方式来跟自己谈，就是好，比如说我们在谈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会说什么？诶，这是我创造的，对吧？我今天是跟你们讨论说，我是不是说这是我创造的？因为这是你创造的话，那你在生什么气？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件你要知道的，就不管碰到什么事，先念这两句符咒这样子啊。这个啊什么哦，玛丽巴妹哄，哎，玛丽巴妹哄啊，等一下，我创造我的实相，当下是威力之点这样。就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哈，啊，这是我创造的啊，难道还能够说是他吗？我如果说是他，我不是受害者吗？那我学的赛事怎么学了半天还是受害者呢？是不是？为什么学了半天，然后连这个什么这个事情我都会觉得我是受害？那这样的话，那好像理论是理论，然后实际又是实际的嘛，对啊。所以这两句哈，一定要随时念哈。我创造我的实相哦，这是我创造的哈。啊，有人对不起你哦，不好意思，是我创造的，这是暗示了哈。然后呢，他说，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信念的效应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改变它。为什么呢？因为你对外面情况的操作的改变没有办法释放你。这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嘛，对不对？好，是你的信念、你的频率在创造这个状态，然后你去改它有什么用？好了，全世界。 这样讲，就是如果现在你有一个很让你难过的人，不管他是谁，好啦，有一天他走路的时候飞机撞下来，刚好不小心撞到他死掉了，哦，那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吗？对不对？啊，我比如说我们这同学当中，你看不起某个同学，或者你看不惯哪个同学，好啦，你看不惯他，那就诅咒他去死好了。他死了以后，难道你的世界就平和了吗？
反而想起他的好处。
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们排挤人家，我们看不起人家的时候，哈，坦白说，应该是我们的损失了，因为我们接不到对方的优点了啦。对啊，我排斥他，我就接不到他的优点啦。那所以为什么赛斯提到说，真正你在做的事情是，当你的信念的范围越宽，也就是说你那个善恶观越宽的时候，哈，你就发现到说你的频率是往上走的啦。那你信念越宽，你就越能够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嘛。对啊，那之前不是我们在讨论吗？说什么叫活陀？活陀的话就是个抉择嘛，他再也看不到你的坏处。不然小偷去跟他拜拜说，哎，拜托我这次不要让我失手，哦，如果我这次没有失手，我会买一只鸡来供奉你。那你说佛陀会不会打他头？他不会打他啦。所以如果你真的了解你现在的行动已决定的力量，那么你就不会被过去的事件所催眠了。好，就是我们的行动就有我们决定的力量了，哈。啊，所以把现在想做有很多的源头的经验支持，以你们来说，被来自过去或将来的支流所注入，这个意思是这样说，就是你不要管过去怎样，你也不要管未来怎么样，你把它想成过去跟未来，或者是你有很多的分身，很多的其他自己，他都把那经验放在一个大池塘里面，就好像一个画家把所有的颜料都放在他的调色盘上面一样嘛。你就只管挥洒你的画笔就好了，你画笔上没有的颜料就有所谓的经验之词会灌注进来。你看不到的东西它并不是没有，而是你有一个过去的支流，有未来的支流，它会灌注在你的多次元的这个经验支持里面。好，所以有这种无数的这种支流，而透过你的信念去选择它们，来调整它们的流量。所以简单的讲，就是你不要管自己是不是穷小子，你也不要管自己长得多丑。好，但如果你真的想做某件事情的话，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相反的信念不见了，让矛盾的想法不见了，让自己的心很狭窄的专注在某个地方，能够完全专注跟投入，那么就成功了。因为这就是信念的方式啊。信念的使用就是我用这个信念，但是我没有其他去干扰它嘛。我有一个信念，但是我没有其他的东西干扰它，那信念就会成功。那可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啊，退一步海阔天空，然后呢下面等一下就说，那吞这一口气我还算人吗？是不是？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你在这个，而且我们很喜欢用成语的人很麻烦，因为那句成语，哦，它会附带或 attach 很多这个成语后面的一些观念，啊，然后这观念它会直接把那个故事变成你现在决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多后设思想，可是有时候并没有那么严重啊，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人家请你吃东西，那没有很有礼貌，你就说不食嗟来食，我看吃了算了吧，你管他那么多，没有那么严重嘛，对不对？呀，但是你不时接来时后面有很多有关于什么这个意志力啦，什么面子，很多的东西 attach 在里面嘛，对不对？ 不是那么简单嘛。所以坦白说，尽量少用成语啦，你才会被成语沉掉了啦。好，所以如果你们经常的集中在你们早年的背景，而且是有害的负面的信念上的时候，那么在你所有的经验当中呢，只有这个经验会注入你现在的生活。他说，那么只有这种经验会有过去注入你现在的生活中，对不对？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之前不是在讨论一件事吗？为什么年纪大的人身体会比较衰老，然后很多的状况比较不好？因为你有太多的过去经验，你以为是智慧的部分，它全部把你挡下来嘛。我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今天很热情的看到你们，然后每个人都端一壶茶去给你们喝，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可能会骂我说，你干嘛新娘子送茶 还是你要红包啊？好了，假如说我受伤以后，我就不敢做这件事，对吧？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啦，我就不敢做，对不对？但是假如你不在乎，你就继续再送啊，对不对？那基本上我们的人生经验当中，因为累积很多的挫折，很多的不敢，很多的伤痕的经验，所以我们变成很多东西都不敢自由而行啊，就是不敢你是什么心念，然后你就这样想，而是说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很多其他声音会进来告诉我说，啊，你不要这样啦，或者是父母的声音，或者是老师的声音，或者是曾经教训你的人的声音，啊，你不可以这样啦，你不可以那样啦，是不是？那因此，所以我们在使用信念的时候，哦，真的是失去了热情了。唯一就是我们礼拜天上的课了哈，唯一不应该失去的就是热情，为什么呢？你去想想看哈，什么叫能量？能量是不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叫能量嘛？因为一切的物质都是由能量所建构，对不对？所以什么叫物质呢？物质就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叫物质嘛，而且它是空的东西嘛，对不对？好，那由内而外的表达被你挡下来了，所以叫做能量阻塞嘛，就是表达的阻塞嘛，对不对？好，那我有很多阻碍，很多阻挠，很多禁忌，那所以很多的能量没有办法透过我来表达，因为我会跟他 no， 哦，不行，这个不可以，哦，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哦，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跟陌生人讲话，不可以怎么样，反正就很多不可以了嘛，对不对？好，那些不可以是不是把由内而外表达的能量阻碍掉了？那什么叫热情呢？热情就是我任何在我身上的，我就尽量想去表达，我充满的有热情，就是表示有能量，有能量就表示什么？由内而外那个窝洞 vertex， 它能够不断的表达。那按照赛斯跟物理学家的说法是，其实我们的你看到的物质都是由黑洞跟白洞之间的小小黑洞跟白洞之间的表达，就好像我们的电脑是由零跟一在表达一样，它透过每一个很小很小很小，小到10^-33次方公分的这么小的体积，下面有一个你看不见的隐形的这个洞，它是一个黑洞，把黑洞变出来，它是有能量的出口。好，那这个能量出口一表达出来的话，它是建构我们的身体。你去想想看哦，我们的身体是一闪一射的哦，它并不是稳定存在哦。那为什么叫一闪一射？因为他提到物理学家提到说，它是一个自旋作用。赛斯提到，所谓自旋作用就是它必须要转720圈呐，一个原子它要回到它原来那个点哈，不是绕一圈，是绕2圈，1圈在物质世界，1圈在内里世界，你看不见的，所以叫做上帝是玩骰子，而且直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后来就是物理学家发现到说，所谓的黑洞里面它是有投掷物质啦，好，那投掷物质出来来表达到我们的物质世界，对不对？我们的身体本身呢，它从自旋的这角度来看，一面往外，一面往内嘛，所以你表达在外面，当你失去热情的时候，就发现到说 你把很多由内而外要表达的那个能量堵下来了，而物质本来就是能量的显现，所以你就很难创造物质嘛。那如果堵塞久了以后，就发现你个人就模糊了，没有焦点了嘛。并不是你老化哦，并不是老化哦，因为你的身体就原子电子所绕行的，对吗？并没有老化这种现象啊，没有原子电子会老化，没有这种东西嘛。好，没有原子电子会老化，原子电子是按照你的信念、你的心意去绕成你所形成那个建构物，对吗？那为什么会建构模糊呢？为什么建构会模糊？因为能量不够嘛，因为焦点不足嘛。因为这几天礼拜天我们有很深入去讨论一些物理学上的东西，其实是坦白说了蛮精彩的啦。有来的人就知道了，但是这也没办法。好，他在下面提到，你说呢？但是我的人生是充满创伤的，你讲这句话对不对？对啊，我人生充满创伤，你尽量讲吧。我是个受害者啊，我老爸老妈都没有疼我啊，我怎么样怎么样？好啊，你尽量去讲啊。那因而呢，加强那个信念，而且是没有用的，自己是没有用的，对啊，因为那个是什么？你的观看焦点，你专注的方向，对吗？你使用的信念，意思是你是个画家，你使用的材料，你以为你这样会比较高尚一点，或比较有理由可以不要那么优秀，或有理由可以耍赖一下。你看嘛，我小时候就缺乏物爱，所以我才会这样，所以你用很好的理由去耍赖嘛。可是重点是在于，如果你用这是你在人生所涂的材料，你全部都用黑色的，你觉得你涂下来的颜色图片会好看吗？
为什么人会需要博取同情呢？
罪恶感，罪恶感。我当我没有表现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很多理由来，但是你看，就是你躲避罪恶感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应该同样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个问题，说人为什么要优秀了？人为什么要去？还是要躲避罪恶感呢？我不是坏东西哦，我是好的哦。那好的后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我有一个合理的生存的理由嘛，对不对？我应该要被爱的，我应该要怎么样的？我是很优秀的，我应该值得生存的嘛。因为这里就是谈到存在的四大意义嘛，对不对？就是你最近导读的那个嘛，四大意义第一个就是什么价值吗？所以价值的讨论，那价值的讨论的意思是什么？我是很优秀的，对吗？那不优秀的时候要怎么样？我是受害者，所以我可以不优秀。对啊，我以前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以前很苦那我没有父爱，没有母爱，我不啦，这不是我了假设这样讲的话，那你好像可以取得一个免死金牌嘛今天我如果没有对你很好。那因为是我以前的伤痕，对吧？有没有这个动机？有吧，有嘛。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把所有的 attachment 全部把它弄掉，我就自由自在的。我不是因为要逃脱什么，又或者是要离开某些阻碍，而是我就喜欢这样，可以吗？而我每一个下笔的颜料就是我要用的。我忧伤我就涂忧伤，我高兴我就涂高兴，我对我的忧伤负责，我对我的高兴负责，我喜欢怎么做我就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问题是，如果我涂很多黑的，讲我以前多可怜的话，那我就没办法逃脱我自己给我自己创造的这种实相。
是，但是你是生命的艺术家，你的内外如果合一的时候偶尔你会涂两笔，但是剩下都是亮丽的，对。 你不会一直专注在某个地方啦。但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哦，我要正面思想，我要正面思想，可是那个是很负面的啊。你说我要正面思想，你的真正的信念是什么？我负面，我要正面，对吗？那不是，那不是勉强的哦，那不是说我要看好的地方哦，而是我斜着看好哦，就自然而然我就会看到好的地方啊。我不是说我不能看好的地方，这不太一样哦，不是，讲错了，我不能看坏的地方，那我不能看坏的地方，可是我明明看坏的地方了啊，是不是？那这个地方我就是有变成一句话叫做委曲求全的嘛，我委屈了，可是我要求全嘛，我觉得不好嘛，可是我要看好的嘛。那你是先看到坏的啊，你并不是看到好的啊。那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矛盾哦，然后没有相反哦，我看到好的就是看到好的，没有矛盾也没有相反，这不一样啦。你试着去感觉一下，这不一样，就是我看到这件事情是没有矛盾的，我就是看到好的，没有相反的信息。
就像那个刚刚那个学类，看到的是好
的那一面。对。你的频率很高哦。所以你必须多少调整那个信坚信哈，或最好能够完全改变它。不然你永远都逃不开它的效应，这不是说对你自己说谎了哈。但如果似乎对你而言，你的背景你没有喜悦、成就或愉快，那么你现在是在对你自己说谎，因为其实是有的。那礼拜天不是一个朋友就提到说，我这一生啊都一定要靠我自己努力才有饭吃。我说那我带来牛肉面你没吃哦。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这么一句话就把它顶掉了嘛，对不对？但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这样了，他的意思是说他的生活必须要他靠自己的哈。可是你一定要抓这么紧的信念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你要去找的话哈，你一定可以找到很多，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老公从来不道歉，那你去搜寻看看，他有道过歉，但是你没有注意到。好，他可能用其他方式道歉，拍谁啦呀什么之类的哈，很甜绵的这样跟你讲一句，这样有啦，一定有的啦呀。那你对，你已对负面专注到一个程度，所以以至于呢，任何别的事情你都看不见的，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哈，我这一辈子都一定要靠我自己才能吃饭，啊，没有那种事了哈。然后，啊，到现在你催眠了你自己，不把过去当作是曾经的那样，而是现在你目前的心的光彩里，它显现不出来而已。这是我们催眠我们自己的。然后你重新去，构筑它，因此叫。当我叫你去重新建构你的过去，我不是叫你去做一些你不曾做的事情。好，再次的催眠只是一个集中注意的状况，在其中你专注在你的信念之上，所以你专注在你的信念之上，没有其他信念来阻碍它，没有相反的信息，你只注意到你的状况里面。不是叫你去做一些你不曾经做的事情，而是把它移到注意的焦点移到别的地方去而已。那在大众的这个表演当中哈，使大家相信对象必须要睡着或者是完全的放松，但不一定要这样了哈。唯一先决的条件就是要对特定输入的资料，就是给他的那些信息哈，密切集中到。排除任何的事情，你要这样做，那你就专注的这样做，没有其他的信息。因此下达命令是一清二楚的，你对自己是一清二楚的， 我就是要这样做。啊，比如说 Amy 要去表演，对不对？我就是要把这个公演演好，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下达命令是一清二，没有收到冲突的信息，也没有相关的资讯。所以这个很容易掉入一个陷阱，就是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我要往正面去看。是啊，但是当你说一切是最好的安排的时候，其实你心中想的是没有啦，我只是要往那边想而已。然后你说哎，我要往正面的方向去想，其实你已经在看负面的部分了嘛，那就有所谓的相反的资讯啊，就有所谓矛盾的资料啊，而不是说你一看就看到好的那一面，而且你就自然而然就会往那边去看啊，是不是这样子呀？那这样的话好，这里这两句话就是今天的主要的最重要的重点了，把多余的资料排除，把焦点变窄，是最重要的两个成分。那我认为这两句话应该是这一章最重要的。你把多余的资料，我要这样做就是要这样做，没有什么其他理由了。自由是因为喜欢自由而自由，因为喜欢而自由，不是因为你要把阻碍排除掉，或者要克服什么困难。如果说你要离开婚姻得到自由，你一定得不到自由啦。好，所以就是要把这个多余的资料排除掉，把焦点变窄，这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那一般如果催眠师在做催眠的话，他的主要的技巧也都在这两个上面这样子。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但是如果说你看到人家在催眠的话，一般来讲都会先从放松开始嘛，对不对？都会先从放松开始。那一般来讲的话，放松大概有三个技巧嘛。那第一个技巧就是你可以听到说啊，你现在你的脚开始放松了，然后你的大腿开始放松了，你的什么放松放松啊，慢慢用这样指引嘛，这是第一个技巧嘛。第二个技巧就是从呼吸开始嘛，深呼吸，然后慢慢放松，深呼吸，好，这是第二个技巧嘛。第三个技巧是用影像法，影像法就是你现在闭着眼睛，好，那现在想象你是在很漂亮的青草地上，你就在那边很舒服的在，因为当你把那个影像拉到你的脑海里面以后，你自然而然会把那个影像 catch 到你的身体里面。好，所以放松就是主要是谈这三个方法，一个是呼吸放松法，一个呢是各部分身体的肌肉放松法，据说这个对身体有在一直在运动的人是很有效的。好，那我看习师他有时候在做什么心理实践练习的时候，他也常常会用状况说，哦，你现在你的脚放松了，你的大腿放松了，你的手放松了，啊，然后你的耳朵现在关掉了，你眼睛关掉了，你的鼻子关掉了，什么大的心脏关掉了什么。对，开玩笑，也是这样，对啦，但是就是放松，就是这三种方法最常用的是这种三种方法。我是顺便提一下的，这样子。
呼吸放松，全身放松，还有一个
是呼吸放松，就是啊，现在深呼吸，然后慢慢吐气，深呼吸，啊，这是一种方式嘛，哈。那第二种方法就是我刚讲的那个哈。第三种方法就是影像投射化嘛，就是用想象力想象说，哦，其实像Stammer 来我们这边不是在做，然后你现在想象前面有一个 有很漂亮的花园，那花园旁边有个楼梯，然后从那楼梯慢慢往上走，是不是这样子？
影像。
对，它是用影像，比如说哦，你现在在阳光下，好，阳光好亮丽哦，啊，外面的小鸟吱吱叫，啊，树叶都，花好香什么之类的。那你把这个情景拉进来，你是开始放松了。所以刚刚丁山不在了哈，就是真正来讲的话哈，今天比较重要的资料就是把多余的资料排除，把焦点变窄，这是最重要的这个章节里面最重要的。那所以下达命令是一清二楚的，没有矛盾的资讯，没有相反的资讯。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把赛斯基金会做得很好，那就是一清二楚的，下达的命令是清楚的。是没有矛盾的，是不需要纠葛的，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这样子。那松弛，为什么需要松弛？为什么常常看到人家催眠的时候要做一些松弛的动作？当然一方面我个人是觉得说这跟我们的阿法波状态是有关的，因为你意识可以移动嘛。但是除此之外他说呢，只因为身体的自信被抚平了，心智不必再理他们。那这样是不是你会比较专心，会专注在你要的那个信念上吗？好，所以许多原来许多信念原先都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被接受的，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导引，却在适当的环境发生。好，那从这句话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最关键的字？接受。对信念的接受是全然的接受，全然的接受它其实就是催眠的一个基本基础，或者是说你在用信念的基础啦。我们这样讲，你说改变焦点，改变信念，改变什么屁啊，屁也要改啊，对不对？不然一直换屁怎么办？不管你今天改变什么，其实就是全然的接受啦。全然的接受它就是处在一个催眠状态，就是没有那个相反的资讯，没有抵触的资料嘛，不是吗？就接受就对了啦。好，那你要读完读懂赛斯书，你也可以催眠自己啊，我全然接受呀，没有矛盾的信念，没有相反的资讯呀。那这个你用到什么地方都一样啊，我今天要把工作做好，我就全然接受这个职位，我就全然接受我现在的工作，我全然接受这个角色啊。那这样的话齁，许多信念在这样的情况被接受了，而没有正式的引导，但是就在环境下发生的。所以你要怎么样接受啊？对啊，你接受，你刚刚听到人家在讲一些禅宗故事，说哦，他本来是不知道该怎么样，那就碰到人家在开他玩笑，说哦，你在这边站一站，你是这个一就是第一等的阿罗汉，第二等阿罗汉，第三等阿罗汉，好，四果阿罗汉，三果阿罗汉，这样子哈。那他接受这个概念了，接受了他就变阿罗汉了，呀，那你要不要接受？你要不要接受你是阿罗汉？接受，在接受的情况之下就被导引。你接受我今天是音乐大师，那你就是音乐大师啊。你接受你今天是个舞蹈者，你就是舞蹈者啊。那自然而然他就会催眠你到那个情境。你相信你接受了，那其实相信可能还不够啦。好，因为相信你是说我相信嘛，可是接受的意思是我就是。所以一段时间的恐慌会立刻引起的加速的灌注，而所有的能量都会立即动员，同时却很少有放松的现象。意思是说，我们刚提到哈，所有的显示系是从隐次系来的，所有架构一是从架构二的可能性过来的。那假如你接受，那这个能量就会被发动，然后呢，就很少会有放松的现象。那这个 这一章的话到这里的话哈，就差不多结束了这样子呀。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今天写的东西好了哈。其实刚才也都大概都讲了。哦，我讲一下，就是刚提到放松的技巧一二三嘛，对不对？好，那我现在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提到说专注的导入法，比如说我要专注一件事情，我怎么专注？哈，一般来讲的话，哈，我们说的暗示大概都有视觉的想象为主，像我们在做回溯的时候，也都用视觉想象为主嘛。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有两个原因嘛，一个我们习惯用视觉来 capture 这个世界嘛，第二个是信息场本来就以图片的方式在呈现的啦，像我们做梦的时候都是一些影像嘛，对不对？所以本来就是用视觉，所以你要视觉去导引，然后视觉意象也会容易让放松重新再集中起来，比如说我现在很放松，对不对？那你放松你就没有办法专注啊，那我们不是说催眠不是要让他专注吗？那所以在放松之后你重新的用视觉影像把它拉出来，就是你用视觉影像去点它，比如说你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个隧道，那往前走啊，你往前走有没有看到有个出口啊，有没有看到一个，你用这种视觉影像去引导它齁，哎，会很有效呀，就是用语言引导他啦，然后语言去形成视觉，视觉去引导他，你这个也可以用在生意上啊，对不对呀？那第三个哈，就是引导的技巧。引导技巧大概分为四个了哈，这比较重要的引导技巧。第一个引导技巧就是哈，你尽可能的把你说的话变得非常简单易懂。好，那这个你如果在那个那叫什么？我们上次念那个经济学那个书籍哈，那他也提到嘛，那叫什么名字？就那么厚厚那一本呢、啊？快思慢想，对啊，他提到说，其实几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我今天要出一本书啦，那个书名简单的跟书名很复杂的哈，人家会选择简单的，因为简单会让人家有那种放松跟安全的感觉，这样子。好，那你写的文字简单跟你写的文字复杂的话哈，那个简单的会卖得很好。那我们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表达的很简单，被接受的可能性比较大了。所以我们在做催眠练习或者是在催眠别人的时候，那种方式就是要非常非常简单，而且可能有的时候要一再的重复。像有时候我在引导你们静坐练习的时候，我不是常常会一再重复吗？所以我现在算到五，从五算到一，那你就进入什么实相，对吧？你算一次还不太有效，你可能要算好几次，比如说五四三二一，好，我再重新一次哦，从五算到一，我们就踏入了什么实相，五四三，为什么呢？因为在重复的时候哈，它会变得很简单，变得容易接受。如果你们有看过怎么样读书这本书的话，他告诉你说你可能花了六个月才把这本书看完，但是呢你不要放弃，明天再用几个小时重新再看一次，一个礼拜之后再用几个小时 再可能用、换一换，再把它换一下，到了六个月再去换一下，他说这样以后这本书它永远在你心中。可是如果你很花很多的时间 花了六个月时间把这本书看完以后，就把它丢在那边，我看完了哈。那你也还给他了啦，是不是？
是。
那这也多少有点像催眠的话，因为你在第二次看的时候，其实是你不要说，哎，我花了六个月看完了，好不容易看，我干嘛还在看呢？对你其实下面再花的时间跟精神会少很多，会少很多很多很多，而且收获会很大。好，然后你会比较是把它吸收成你自己能够组织的那种方式，因为第二次它就不是难的，对吗？它就是简单的嘛，你看过了嘛，哈。然后你吸收会比较快，然后假如说两次三次之后，它就被催眠到你的脑海里面去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读书方法。我们常常以前读书都没有学到这一点嘛，哈，就把它看完，但是其实是要第二遍，要第三遍。不管值不值得，比如说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把它读完了，然后你就这样放着是有点可惜了。
可是你太多书可以读啊。
对，可是你下次再去读的时候，你还是要花那么多时间呢。可是你立刻再去回溯的时候，它会比较快了。
所以就当你认为一本书很有价值，你就不妨用这种，如果没有价值，就读完就可以束之高阁。
老师
平常读那么多书，你觉得有那个有价值跟没价值的分野，
所以
你来说，你会怎么解释？
我觉得一般来讲，你会去看的书大概都会有价值吧。如果花很多时间去看，那应该都会有价值。那我们刚不是讲过一个观念吗？你从没有价值当中，你也可以看到有价值的部分的。
那如果这样，我们这一生可能就能看的书就相当有限的，因为例如说我花三个月或六个月才看一本书，是不断的重复让它能够，
没有，你六个月看那一本书对不对？你在看它的时候可能几个小一个小时就看完了，翻你是用翻的，你是大概翻大概去记它并不是你再重新再花六个月再去看它，不是，就是你可能花一两个小时再去 review 它而已。那我讲这个只是在提到这个意识，它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要你简单的事情，然后它有产生安全感，产生安全感之后，它的吸收能力就会变得很大。安全感很重要了，比如说这一段路你常常走，你走就很自然，你不会有任何恐惧啊。可是如果第一次走的话，你会很小心嘛。我最近是有一个感觉了，比如说搬到那个 country 那房子住，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后面都是山呐，哈，对啊，就当然这个很无聊啦，或者是自己家嘛，哈。然后，但我的意思是说，你有一种不自觉以前的信念会起来，就是说啊，是不是？就说那种不安全的那种感觉会起来嘛。那是一点点的，马上你会觉察到这个有这种思考方式了。我要讲的只是说，你在常常在那边住的人，你真的不会觉得怎么样了。
习惯了。
对。所以第一个就是简单易懂了哈。那你在催眠的时候要跟孩子说话一样的方式在跟他说话，就是等于跟孩子一样。那第二个，尽量跟催眠者的这个价值观跟他的信念要接近，而且要沟通，就不然你带不动他嘛。但是反过头来讲了哈，某个部分来讲的话，那你想要劝任何其他人，其实你也是要这种方式嘛，就是你讲的话是很浅显易懂，而且有安全感的嘛。再来就是你要跟他价值观跟他信念有一点接触嘛。如果你用责备的，那就没有用嘛，因为他根本就开始抵抗你的嘛。那第三哈，要带有强烈的正面情绪。正面情绪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在提到说所谓的架构二是一个创造性架构嘛，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其实建设性的部分常常都会比较让人家能接受。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我现在要骂我的总经理了哈，那我跟他讲说你怎么这样怎么那样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那个效果很差。但是如果我们换另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做，也许会很不错。你知道，同样的目的是一样嘛？比如说，我希望哦，公司有更有组织嘛，那报表各方面更清楚。那我如果说你怎么报表都不给我啊？你这样的话，这个是一种方式嘛，对不对？但是正面的信念是说，如果我们把报表做起来的话，哈，会不会我们之间的沟通会更好？那这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信念嘛。那一样讲同样的事情呢？所以建设性的想法，你要对方做什么是提建设性的想法，不是说你啊，我跟你讲，你什么事都没有做好啊，你只要叫他说你什么事做好会很好，这样就好了吧。好，这是第三个了，第四个哈，实际可行的目标啦。你要催眠对方或要他做什么或要引导他做什么的时候哈，要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不要讲那五四三他做不到的啦。因为做不到的话，他意思是已经超过他信念范围之外吧，那他怎么样就当你根本催眠不了他嘛。还有必须要在合理的时间完成啊，不是说啊这个东西要拖很久啊。所以你去看我在刚刚提到所谓的引导技巧，第一就是简单易懂嘛，跟孩子说话一样，第二个就是尽量跟他的价值观跟他的信念能够比较接近嘛，第三个要带有强烈的正面信念，第四个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个实际可行的目标。那其实这个不只是用在催眠嘛，其实在人生的各个角色上，或者是你跟别人你要带动别人的做什么事情的话，其实这四种方式都是非常有效的方式。
我一直以为说就有那种比较 fancy 的比较特别的比较精美的文具才会让别人有兴趣，原来不是的。
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越好。呀，我有时候很难的词句当中，我前面一定要补一些简单的词句，因为补简单的词句，人家才会有兴趣往下看。一看看不懂，他就不会往下看。对啊，我们也是啊，我们翻书怎么翻的？一看他这个看得懂看不懂哦，那个看得很难的，就不会看。
以前看赛斯书。
对啊，你就看不下去嘛，对啊，那你就会一直放在那边不会看嘛。但是如果很浅的部分哈，那就比较容易。那我们要跟人家讲话，要人家要说服人家哈，就是尽可能简单啦。像张德芬为什么他的书会卖得那么好？张德芬说呢，我就是有那种能力把一个很艰深的道理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呀，他就是有这个能力啊，呀，你一样的书啊，可是在他手上就不一样。根据那个快思慢想的说法是说哈，连这个作者的名字很绕舌的人家都比较不会买嘛，对吗？或者这家公司如果看起来好像很难念的哈，这个生意，这股票生意就会差很多。所以这股票如果这个公司名字如果是很好念的啊，什么smile 什么之类的这种很简单的字的哈，它股票一般这个销路都会比较好，公司会比较发达，卖的东西比较容易被人家接受。那它是从安全感的角度谈起啦。所以安全感的角度的话，我们觉得安全，我们就比较不会排斥它。呀，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学赛事这么少。那么我想这一节都就差不多这样子，因为我这个内容我自己再看一看，也差不多就是刚才都有讲过了嘛，哈，比如说艺术家的调色盘有所有的颜色，那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有所有的经验跟信念在我们手上可以应用。那我们是生活的艺术家，我们就是要采取你采用什么样的信念变成你专注的那个信念， 那你就说没有啊，我没有这个特质啊，我以前怎样，那个都不用去想啦，哈、哦，因为生活只是个专注的观看的角度啦，而经验呢，它是注意所及的结果啦。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去看到事情美好的那一面，啊、哦，看到人善良跟他受伤的痛的那一面，然后看到自己拥有的跟天生的美，啊、哦，这个部分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匮乏的这样子。那谈到催眠术的话，它其实就是注意力的集中术，也就是你专注到什么，你就得到什么嘛。那催眠术并没有魔术啦，它只是利用集中的力量而已，而那个就其实就是所谓的信念的力量。那其实呢，它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定的范围，排除了你分神的事情，那以浓缩的形式显示出来，在生活上你平常显示不出来那个部分。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催眠师，因为我们只是在使用信念而已。那其他的部分我想我就不再重复了。那剩下十分钟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还是我们就关下来聊天好了。 OK， 谢谢大家。